掌声。
哈利路亚。我刚才看这头发都哪去了，但是命还在，这就是福音的大能。刚才我看他们分享说他真不相信我能改变，因为我们都是30多年的朋友，说心里话常远也不相信，我也不相信。我有时候经常在家里，有时候刷碗的时候，我拿起这个，我说：“哎呀，主啊，这是不是在做梦一样？像我这样的人说心里话，早就该死了。”我身边的跟我最好的这几个，可能长期赌博的这几个朋友，我回想一下，有一个我刚把福音传给他，没过半年，他就从6楼跳下来了。他是非常成功的，在拉斯维加斯做这个洗马，我来赌，他来洗马，啊，这个人。有一个跟我们一同办移民的时候，我们跟岳弟兄还有白弟兄，我们三个说，我办一个。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加拿大是哪里，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好像就要买一样东西似的。我说给我来一个。我们回过头来一看，我们三家来到这里，那三家有两个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年轻，50多岁，非常成功的老板。所以说我今天在这里只能说，神啊，这是你的恩典，将荣耀归给你。好，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上帝在我身上奇妙的恩典，美好的见证，这是福音的大能。我是出生在60年，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所以说我周围接触的环境，当时的这个人群没有学习的，所以说我说我很小就学坏了。但是我一回想，我也有美好的童年。我上学前儿，我是第一批的红小兵，我是全校短跑第一，学校的记录啊，区越体校的。但是我不是体育委员，我是政治委员。那前政治委员，为什么我能当政治委员呢？就是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啊，就是什么减废钢铁，集肥，什么烧砖啊，绝对我是付出啊。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到哪就能，我们住沈阳是最繁华的地方，哪有铁呀？只有马井盖子，那是铁。有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把他这个人都有虚荣的心嘛。啊，为了哎，你交多少金，就要在这上给你写上你的名字，小红旗就给你挂上。我们有时候真偷井盖子，民杂税去交去。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这人里边是今天知道是有罪性的。那时候都很穷啊，我们要有兜里连一毛钱都没有啊。那我要是今天我要交5斤废钢铁，那我可能呢，我就交3斤，那2斤我卖了，我要1毛多钱。你看，罪就从这里在我身上就显露了出来。所以说15岁就经常出进公安局20多次，在里边受了很多的痛苦，都是因着犯罪的结果，也给我家庭，给我特别是给我母亲带来很大的一个痛苦。她抬不起头来，经常被抄家，游行批判，批斗大会。因为我妈是居委会的组长，当了20多年的居委会的组长。但我今天回想起来， 我妈妈可能她不是基督徒，但是她非常有信心，她永远都是说一句话，我的儿子一定能改变，浪子回头金不换。我那时候就从我妈妈的嘴里经常听说她这句话。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我们的孩子不光是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都要对他蛮有信心和盼望。因为我们的神，特别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他爱我们，他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下。所以现在我们遇见很多的环境的时候，特别是孩子，可能这句话也会给我一些帮助，但是我更加依靠的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绝不会误事，完全在他的掌管下。我们任何发生的任何的环境，他都完全掌管，换句话说，他都有他美好的旨意，他是为了更加的来改变我们，更加的让我们来经历他。在我人生当时的光景，我只有一个梦想，我就是要赚钱。我认为我要是能赚钱，就是我人生的幸福和我事业的成功。所以我80年就跟常燕一起做生意啊，我为常燕感谢神，是神赐给我的。今天我们在一起生活，我告诉大家多少年了，43年。
哇，
我们俩一起做服装生意很不容易，起早贪黑，玩命一样。我记得以前经常去浙江、广州、那个福建进，就是进货呀。有时候呢，坐那大客车呀，本应该12个小时就到，一堵车就2天。那个环境非常，可以说不容易。但是呢，我从小就有一个赌瘾。我这个赌博是从小就开始的。我今天想起来，可能与我的家庭背景有关，有这个咒诅啊在我的身上。因为我的爷爷什么爸爸他们都是做生意的啊，他们我听说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恶习啊。所以说我这个赌呢，可以这么说，每年挣的钱，但我们东北天气冷，到10月份以后，这就像有习惯似的，这些人都在家里，朋友聚在一起就开始赌。我的赌性啊，照一般人全大，所以我输一点钱，我就玩命的不干，我必须要把它赢回来。我们今天知道，就是我们人里边的贪心，和我们里边这个骄傲，这个不服输。所以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出租车里边住了有一个月，就哪有赌的啊，我就到哪去，没有我就在车里那个睡一会儿。多次都想不赌了，但是可以这么说，记了有无数次，用了各种的方式都改不了。我记得我有一次，我有个朋友很好，他是公安局的一个刑警队队长，他看我这么赌啊，给家庭带来这种痛苦，给常燕带来这种真是很按朋友的帮爱心，他想帮帮我，甚至用手扣着把我扣到暖气管子上，所以怕我一会儿又走。但是这都是人的方法，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所以说每年挣的钱到年底这几个月全部都输光，不光钱输没了，每次可以说我个人还有家庭都会出现人命的危险。因为我搁外边这个赌的名声非常大，经常每次啊都被公安局抓进去上电视啊批斗。所以说有一次很危险，可能我们的儿子才大伯才2岁，有两个我没在家，有两个蒙面人敲我们门。当时我妈在家，常燕在家，敲门的进屋就说你儿子欠我钱。可以这么说， 今天我想都是神的恩典和保护。我妈老太太很有智慧，我妈说好，我儿子欠你钱，你别着急，你坐着，又给他倒水，又给他打吃的，可以说这蒙面里慢慢慢慢他就这个心呢就远下来了。所以说你要钱，可以说我妈也给他，常言也给他，说我这里还有几百块钱都给他，他进屋就翻来翻去的拿走了一些东西，可以说那个场面就变了。本身这些人来了就是要你命的，只要你敢喊，他就是要你命，因为他知道这样的路实强强，这个罪是很严重的。但是类似这样的事情每年都会很多很多的。但是呢，我这个赌性啊是越来越大，我就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潮流就是什么，这个世界的脚步走在哪我就跟着在哪，从穿衣打扮啊，留的头型啊，甚至我们什么都是你都能看出来，将脑袋贴贴的，这是坏人啊，这是社会啊，我们就是在那个年代。所以我92年就开始开公司，什么倒卖钢材、倒汽车、开游戏机，当时我们做这些可以这么说，不是政府不允许的，都是政府非常支持你干啊，跟台商合作开游戏机，警察给你派警察看场子24小时，当时都是这样的光景。96年我在我们沈阳市最繁华的地方，我建一个10000多室的娱乐场所，又建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职工这个员工的楼。这个娱乐场所里边当时很有名，里边有40道保龄球啊，各种娱乐的东西，那里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年代在沈阳市东北非常有名气，那里的人都是人山人海，24小时的人都是人山人海。这也是我的事业可能到一个顶最高峰，我的赌博呢也走向了拉斯维加斯澳门。说我到了澳门以后呢，去了几次我就成为各个赌场的大赌客，因为我是因为这个赌博在我身上很有诱惑力，那不能老输钱，那我肯定就不爱去了。我也经常赢钱，第一次就赢他50万美金，我还想继续赌，那里的工作人员就逼着我让我离开，我当时就不明白，我说哎，我赢钱怎么还让我走呢？但后期我知道这个赌博呀，这个后面有一个黑暗的权势，他都知道你哪天还能回来，没有一个礼拜我就从沈阳回去。我记得我经常是3天5天从美国就来回往返，我那护照上你看全是美国美国美国。这是在2001年是我最后一次去拉斯维，那一次我去可能这几年我所经历的天天这么赌的不要命的赌，可能我各方面都面对了死亡，家庭上、身体上、事业上。我那时就把长燕可以这么说就属于绑架把他带到美国，因为我当时跟朋友已经借不来钱了，因为98年这个世界杯开始，这个足球是我在沈阳市头一个赌起来的，这个赌球一赌就是没完没了，整夜的赌。到了拉斯维加斯，我就跟常远说：“你给我点钱，我小赌。有时候我就逼着他，我说你必须给我拿钱，不给我拿钱，我俩就一起跳楼。”就反反复复在这里几个月。 我记得当堵到三个月的时候，长安实在在那里待不住了，那种滋味你都不可想象，那个人已经失去了理智，完全不正常。他非要回沈阳，我说那时候我俩回去吧。到韩国转机，又在那里住了20天，我又搁那个济州岛又堵了20天，然后我们回沈阳1天都没回，回中国1天，要不然他不让入境，不能直接回美国。我搁北京住一宿，我又把他带回到美国拉斯维。这次一堵我就是半年，最后一次我说常燕你可以回去了，但是你要给我留50万的美金。最后给我他可能还没有到沈阳，我这几个小时就把这钱输没了。那一天是早晨凌晨3-4点钟，拉斯维加斯夜间跟银镜一个人都没有，外面我拿起电话，我给他打个电话，跟他打通电话了，我没有跟他说话，我自言自语的，我就向老天爷呼求，我说老天爷呀，别折磨我了，让我快点死了吧。我说心里话，回头我一看，我这个是一个悔改的祷告，也是我一个宣告。从那一刻我说心里话，上帝的手就在我身上一步一步的引导，每一步都有他的带领。他要回去以后，我在拉斯维加斯又堵了几个月。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堵的时候，我站都站不住了，赌场的工作人员看见我那样，马上给急救中心打电话，来了3辆救护车，把我带到了医院紧急抢救，做了心脏造影的手术。我在那住了一宿，第二天我认为没有什么大事，我就回到赌场继续。回到沈阳以后，我又去澳门堵了2个月，在这2个月可能是我人生当中真正的是走到了尽头。每一天吃安眠药已经没用了，要吃日本的救生丹，这样才能这一宿才能过来。回到沈阳，我1个月没有下楼，我把所有的电话线全拔掉，我反思我这几十年我人生走过的路。常燕有时候很晚回来，因为我们那个娱乐场所还开业，他也就是每一天硬着头皮戴着面具度过每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我说常燕呢，你必须给我钱，这个钱你要不给我，这个钱不还绝对不行。但是他回答我只有一句话，你别逼我，你要逼我我就死。他兜子里每天都大量的安眠药在兜子里，我真相信他能死。后期我就不敢那么强硬的来逼他。有一天他回来了，那天说他可能挺高兴，他说你别做生意了，你做生意有什么用啊，你挣钱也没用，换句话说你也不吃不喝啊，你这个信点什么吧。哎，当时他说完这句话，我里边就非常有一种兴奋感。哎，我说信点什么可太好了，我们家就有救了。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任何的信仰，但是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们要信点什么，有些事情就不能做了。我常燕你能不能俺俩到个安静没人的地方，我当时指着到那么农村了哪，我说你让我安静的活2年我就满足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加拿大的移民都很快就要过期了，8-9个月了，我们早已不要了，因为那时候只顾命了，都顾不上这些事情。但是 非常感恩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我今天知道我们的神也听那些还没有信他的人祷告，因为我们每一位都是神所爱的，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说我们呢，就神就用一个很超自然的方式，我今天没有时间讲，我就去了美国。在到了美国以后，我常言呐，你要为了孩子，你还是要这个加拿大的移民吧，保留吧。你要为了我，我说我活二年就满足了。可能这句话他听进去了。我们给朋友打电话，把移民纸取回来送到洛杉矶。我们就是这样的光景。我最后还是赶上春节，还在拉斯维加斯住了十几天，然后来到了温哥华。可以说我来到温哥华以后，这都是上帝每一步都有他的带领。我就住在了我的老乡刚才那个月地星郭姐的家。我到了他家以后，可以这么说，我看到他们的生活的方式，他们夫妻彼此这种相爱，确实有点让我里边有点受感动，有点去思想。因为他们在中国沈阳也是做买卖的老板，三哥可以到这来，可以穿个马甲每天送报纸，郭姐可以到一个什么服装店去做点什么，每天早上给我做很多早餐。可以说我很多年没有这样正常的生活了。所以说有一天呢，就不断地向我传福音，说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传福音，信不信不是你的，这人信不信不是你的问题。假如我们不传，我怎么能信呢？
是的。
可能三哥认为谁都能信，他认为刚才他所说，他认为我绝对信不了，但是我们要开口把福音传出去。所以说他那一天呢跟我讲，我没有听，有一个慕道友说，耶稣人那门徒一网，那两天没打上了一条鱼，耶稣一网就打了两船鱼，有点太夸张了。他讲完，我们组长就可能就让我分享两句，可能那天是圣灵充满我，我就讲很多话。我说一点也不夸张，人的一生就是一场梦，老天爷早给安排完了，有的痛苦一点，有的顺利一点，还讲很多很多。你看那个组长就说，刘先生你讲得很好啊，给我一点鼓励，说我们那个做组长牧者的要多鼓励我们的办事儿。你办事儿你要鼓励他，他就成长，你要天天跟他讲一些知识，就有些进不到他的心里。所以他那一天一鼓励我，这人就是可以这么说就兴奋起来了。然后他又给我念圣经诗篇二十三篇，很宝贵的话，我们大家每天都要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息的水边。第三节那一句话进到我的心里了，他使你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你走义路。 我回过头一看，这个话就在我里边成为了一种能力，所以说当天晚间就有神迹发生。哎，我就很愿意凑在他们跟前，他们吃茶点。部长说这周下周你可以到教会啊，我心里就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还拉个长绳，我说这礼拜我不去，下礼拜我要去，我就一天不间断。说心里话，我不到教会是干什么的？从那以后，时间过得很快，到现在正好21年。我跟弟兄姐妹说，我跟常燕一天都没耽误来教会。当时我家到教会要开车50分钟，什么小组聚会、各种聚会，我都参加。因为我上信主以后，我们就上新生命的课程，我记忆很深。那个课程的头一个课的序言就说：“你当你接受耶稣那一刻，你就有了新的生命。你需要做几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你要买一本圣经。我的带领者告我，这个‘买’字让我问我什么意思。我想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什么意思。结果我说买东西得花钱呢。他对。”买就是你要付代价。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当你信主那一刻，你就要付上代价。我们当今很多都送给圣经，我们得给这些办事特，他没有可以这么说走这条生命的路，受了很大的亏损。第二件事情就是你要委身一个细胞小组里，委身。我当时问他委身是什么意思，他说可能这是一个台湾是哪的用词，委身的意思有一面就是你的承诺，就是你当时信主那一刻，你说你要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带领我前面的脚步。委身就是你的当时跟主的承诺，你要回应，你不能说话不算话。他已经为你成就了，给了赐给了你新生命，我们回应就是我们这个想得丰盛的生命是我们的回应，行动的回应。所以说我学到一句话，我就把它带到我的生命生活当中。可以说当时我非常渴慕圣经，他说你那课程告诉我你要征求你的辅导者买一本什么样的圣经，我问我的组长，他告诉我我买了一本67块钱这么厚的圣经，里边带注解的，我每天夹着圣经，可以说到教会我就夹着，在家里我每一天都读圣经。我也就3年级的文化，我很多字都不认识，凡是不认识我就把它划了，回来有时候问我的儿子或者问谁，我每一天都关上门跪地下向主祷告。因为我当时的光景可以说我站都站不住，五脏全疼，我干脆睡不了觉，每天最少吃3次安眠药。我问孙牧师，什么是说你每天大声的呼喊耶稣，因为这些魔鬼在我身上的各种的辖制已经叫你这个人已经不能自由的做任何事情。他说你用最大的声，可以说每一天就是耶稣，就这么就喊耶稣。我的组长告诉我你要宣告诗篇第3篇，我宣告了最少7年，耶和华呀，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今天我知道我们的敌人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老我，有罪的生命，非常悖逆刚硬，骄傲自卑，这是我们的敌人。还有这个世界，还有魔鬼， 我说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我每一天都宣告，我的朋友弟兄姐妹送给我一幅神的话语挂在我家，我每一天看到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力量。哥林多后书，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神现在就在我们当中，他爱我们每一位，他要帮助我们，他要把我们那个最难最重最难的事情要交给他，他有能力来安慰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所以我每一天我就是借着祷告读经，借着小组聚会各种的聚会，在这个当中不知不觉你的生命就改变了。
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认识主以后，你必须要个人经历它。什么叫经历呢？就是我们光知道它那是不够的，你必须要经历它。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你就知道它是美善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个长就是你个人跟神的经历。假如我们跟神没有这样个人的经历，没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说心里话，我们不容易委身下来，我们不容易付上这个代价。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付的代价，这是神给我们格外的恩典。什么恩典呢？他要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走这条蒙福的路。因为我们的人呢太有限了，我们不认识神，我们都在魔鬼的掌控下，在魔鬼的手心里。所以我当时看圣经雅各书第一章有几句话对我帮助非常大，其中有一节经文是什么呢？他意思就是说，你心怀二意的人呐，你就像什么波浪一样，有的时候就没有了。我当时的理解就是什么呢？心怀二意的人，你在神那什么都得不着。另外就是另外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这话我们就按字面很好理解了，任何事情都要去做去，不做于我们就任何关系都没有。所以我非常感恩，那个时候我领受了一句神的话，我就把它带到我的生活，每一天的生活生命里。这神呢奇妙的，他就把我的毒各种的瑕疵，把我的三十年的抽烟，还有我的这个身上的疾病，都是因着神的话语。他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告诉弟兄姐妹，都是一次性，都是一刹那，是你人不可能想到的什么时间。我回头一想，神太奇妙了。当你是真心的是向他呼求的，他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但是我当时对我这个疾病是最有顾虑，我认为在我以前医生啊告诉我，就这个病到成年年龄越大，我这个世界疑难病啊，他说可能呢这个病呢到年龄大就是非常严重，一旦要是严重起来，可能一年你都不可想象，压迫神经。所以说在我信主以后几个月，我记得那是7月19号2002年，我里边蛮有信心啊，我就想给我们周牧师请他一家来我家，我的动机目的就想问问他，我们信耶稣了让不让看病。 这是我真实的动机啊。周牧师呢，当场就给我打开圣经，约翰福音第九章，说耶稣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门徒就问耶稣说，生下来就有一个瞎眼的，问耶稣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了呢？耶稣的回答是，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在他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可以这么讲，那一刻我的病就得医治了，因为我的心是向神敞开的，我的心是向神依靠的。然后我就很兴奋问他，我说那可不可以看病？他可以啊，神可以借着药物，借着医生来医治你。他说你可以跟神立约，你把你献给神，让他医治你这疑难病。疑难病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在你看来不行的，在医生宣告可能人没有办法，但在神那里什么都不是，也就是个名词。神想改变你就是一刹那。所以说我就听完这句话，可以这么说，那一刻我就是经历了神的大话语的大能。周牧师走后，我也是信主几个月以来头一次跟常燕一起跪地下跟神做一个立约的祷告。我说神呐、啊，我把我献给你作为活祭，你来医治我这世界疑难病。我就这一句祷告，没过十几天，8月11号，江姊妹夫妻带我们还有郭姐，我们一起到当趟李花姐看李花。我回来的走的路上我就站不住了，站也站不住，他们把车开过来，把我送到家里，我连夜买的机票。第二天我就回到了长春，长春有个医院专门说他能医治这个病，这个院长是中国政协常委啊，是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他是个中医啊，他说他能医治这个病，我就去了。当时我到进了这个医院呢，我一看这30多个病人，大部分都是瘫痪，极个别的就是半身萎缩，胳膊腿就剩这么细。我那一刻我向神说，我说神呐、啊，我今天这样的人生，在最终这种几十年的这种生活，我今天还能站起来，我还能在这里，我说这是你的恩典。可以说那一刻神就让我的价值观，人生的价值观啊，有一个真实的改变。一个月以后我回到了温哥华，我去医院，我们一对弟兄姐妹给我做翻译，我到看这个我的病，磁共振的检查，那个老外医生说你的病得医治了，跟以前的片子对比，他看了20多年没有这个病，疑难病就是在医生看来没有得医治。他问我说你告诉他用什么方法保持的，用什么方法锻炼的，还继续用什么方法。我心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我单纯的心来信靠神，我听懂的我就去做。所以说神在我身上的这个作为让你不可想象。所以说也弟兄姐妹，特别是伴侍者，你们要深信神爱我们每一位，我们每一位今天坐在这里都不是偶然的，都是神的拣选，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就要祝福我们。我们今天说了，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有真幸福，这是我们教会现在带领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所寻找那些幸福 等你有一天回过头来一看，可能那不是你的幸福，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因着这些我们以为对我们幸能有保靠的东西，不管是金钱财富还任何哪样东西，它都会在改变，因为我们的神他永远都不变。
阿们。
可以这么说，我那一刻我就是非常人生就是有个天大的一个我刚才讲价值观的改变。我就问周牧师，我说周牧师，十一奉献怎么奉献？你看这就是我一个行动。我以前对奉献很多的拦阻，我一听看课程说十一奉献，哎呀，我说呀，常言咱们信可以呀，可别走火入魔，你知道。我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不敢说心里话，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一看哪都离不开钱。但是呢，我因着我的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经历神，我呢，在十一奉献上我就有一个突破。然后我这一个突破，我告诉你啊，弟兄姐妹，十一奉献是神祝福每一位。祝福你的方方面面，我们要跟神祷告，我们要操练十一奉献，我们要操练开放家庭，把我跟你讲，你看圣经的告诉我们，走到哪神的仆人都立一个祭坛，所以说我们要操练，因为神都是要祝福我们，因为我们信主以后不能老当客人，我们要当主人。主人你怎么能当呢？那你就是因着你回应神在你身上的带领，我告诉你，你不知不觉你就成为了神的家里的主人。我们需要这个范围，我们需要这属灵的大家庭，我们需要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领受了这个祝福，我们还要什么？将这个祝福借着我们把它流露出去。所以我回来以后，我就火热地传福音。我记得我参加一个温哥华短宣培训三个月，我跟常儿都参加，我们就是怎么操练向人传福音。常言上英文我没去，我问他你们有几个英文学生，他说有六七个。我说都是哪的人，多大年龄？他说都跟我们差不多，都是广东的。他说有一个长春的。我说我明天去。第二天我去教会了，哎，我看那个老师这几个人我也没有机会传福音了，休息的时候我说主啊，我也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了，可能离我家远一点，近一点我就回家了。但是呢，等到一吃完又回到下半场课程的时候，哎，你看这个神多奇妙。老师说，哎，刘先生，听说你是基督徒啊，给你两分钟跟我们分享一下。哎呦，可乐的，就好像神就在我们当中。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一定要经历神。
是的，
光你说你认识神那是不够的，他是活的，他时刻每时每刻都要向你显现的。所以我说，我就指那个长春的朋友，我就指着他说，啊，我说我是个赌徒，沈阳的，我说我讲了很多，我讲完以后，刚下完那课刚结束，这边姊妹就拽着我和常燕说，赶紧到我家去，我老公现在赌的把房子也输没了，如何如何怎么的，我俩到他家去了，去了他老公搁家跟我同事啊，抽那个水烟袋啊，躺着抽呢，那这是那个沈阳的老乡。啊，怎么怎么地的，以前也是赌博赌徒，现在怎么着，啊，也没正眼瞅我。完事儿呢，他说有主吗？有上帝，让他给我掉俩馅饼吧。我说能给你掉，但是馅饼要给你，你说掉就掉，那你就是神了。哎，他合计有点道理。完事儿我一跟他分享，我说你他妈长春谁谁谁谁，那都是我朋友。他一听我说话，他知道我说话是真的。
嗯，
他知道我说话是真实的，所以说呢，哎，他慢慢心里就有点犹豫了。现在这个家庭说心里话，他们在长春开个大饭店，他们一家几代，最少三代，全部成为了基督徒。 不当不光成为了基督徒，他们来侍奉神，在他们长春他自个家那个大楼里边搞祷告会，各种聚会，他们来爱神。另外我也带一些类似我这样的背景的人，赌博的、吸毒的、放高利贷的，各种这些，我们带他们有个团契，他们大部分都偷渡过来的。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阿华，大家有的见过他。阿华是很有名啊，他的妹夫叫广东银行的分行的行长，叫许凡超啊，那是他的妹夫啊。他们前两年都从美国都遣送回中国了。这个阿华是很在人看来很讲义气的人，所以他把周围很多这样的人都带进了教会。我为他们跟瑞奇门还找个房子，一二楼，我们就在那里一起祷告。有时候我们周末时去就给他们上课，一起祷告，一起宣告。这阿华在我们当中4年，所有的机会他都积极的参加，他也非常有爱心。他有一天他说我要回中国，他明知道他是有通缉令，但是他里边已经有这个勇气，有这个能力了，人生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没有这个惧怕。我们临走也是为了庆祝一下，在弟兄姐妹家里，当他回到了香港过关的时候，那个警报就响了，然后他被判了4年。我2018年是2017年回香港，我们教会在那边的聚会，我还看见了他，他已经回来了。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在餐馆里打工，生命也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大部分的人信主以后，就像我们今天讲，我们入了耶稣这个门，还要有一条路，这条路你不走，你魔鬼又会把我们带回去，又会把我们像说把我们吞吃，大部分你又被这个世界给带回去。所以说我们就非常感谢神，神在我身上让我有着美好的经历，这是神的恩典和福音的大能。我想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都要，我老说帮助我们，他就是要帮助我们。我记得在我信主1年以后，那时候可能我要到美国去做见证。8月末的时候，我晚间做个梦，耶稣向我显现，很严肃地跟我说，就是一句神的话，就是我前几个月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看见了这句话，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你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句话带来我很大的帮助和很多的提醒，因着这句话我把它写上挂在我家里，帮助我可以说持守神的真道，可以今天还在这里站立得住。我去东南亚，去南非，去美国各个城市，到温哥华各个教会，我都跟他们分享神在我身上奇妙的作为。走过来路回头一看，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要信神，是他的拣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不断的学习，我们知道他今天要带领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经历它，遇见它。那神的条件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我们向他敞开心，我们真实的向他敞开心，把你所需要的告诉他。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管是有声无声的，我们的神全知道，你的心里所想的所求的他都知道。但是神很多的时候是让我们对他有一个行动上的回应，所以我们的信心是先要迈出这信心的一步，不是说等神给我们成就这个事情了我们才去做，这不叫信心，这不是圣经里讲的。圣经里讲的信心就是你还不知道的，你还没看见的，你就去做去。我记得我们在座的林松弟兄啊，几年前他发现身体上得了疾病，可能也怀疑是什么，有癌症的这种异常。我记得我们所有的牧者到他家祷告，啊，祷告呢，可以这么说，神是垂听他儿女祷告的神，更是愿意医治我们的神。我有时间也是想到他，也是为他祷告。但是有一天我们有一次月祷会，我们可能主持说谁有需要，谁有什么那个要祷告的，请你往前来。那天不知道是年底还是什么，反正有一天祷告会，我看林叔弟兄第一个跑到前面来，我在那边，我心里就在想，我说主啊，你已经医治了他。
是的，阿们。
为什么医治了他？因为他迈出这细心的行动了。要我们要是靠着我们人，我们有时候不好意思，我们不好意思第一个跑出来，我们也不好意思。你必须把我们的一切都放下。这圣经上我刚信主有一句话说，神耶稣说，神像那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什么？像婴孩就显现。我们刚信主，特别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纯像婴孩那样的信心。你必定能经历它。假如很多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这种人的智慧和思维去想神想教会里所做的事情，我跟你讲，你就会迷惑，你就会不容易有这个突破。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宣告，今天我们就跟神有宣告，主啊，在新的一年我要向你完全敞开心，
阿们，
赐下渴慕你的心。我们要渴慕神的话语，我们要真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来呼求祷告，我们更要为别人祷告。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有的讲说，你的祷告神已经垂听了，不要老为你个人的事祷告了，一个是你细心的回应，一个是你多为别人祷告。
阿们。
我们看圣经里亚伯拉罕也好，还是百夫长也好，他们都是细心的伟人，他们都是为别人祷告，为别人着想。你看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也很愿意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很愿意跟这样跟我们对话。所以说我们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特别是伴师特，你们每一位都是有福的，是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我们今天正将教会最近带领的所宣告的两个口号，我们在基督里才会有真幸福，我们活出希望爱才是真幸福。这两句话我最近反复的思想。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今天还站在这里，明天发生什么不知道，这个世界明天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必须紧紧的依靠神。我们要主动 我们要积极参与委身在小组和教会。所以我当时信主的时候，那个教会都不用提说你委身教会，这个教会好像一个基督徒是你必须要做的，这一天你不要，这个事情是你优先的，任何事情都要把它放在以外。因为神有一句话语说，你们不可以什么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停止惯了以后，我们很不容易来，因为有个魔鬼，他有谎言，他有偷窃、杀害和毁坏，他会迷惑我们。你来到坐在这里，你也不得劲儿。下句话很重要，提醒我们：明知道那日子近了，更当如此。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不光为我们的罪，为全人类的罪，他死了，埋葬了，他第三天复活了。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身体复活，这就是我最大的盼望。2006年，圣灵带领我读了《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身体复活。我当时就被这个话真的被开启了。我说什么身体复活？他说无知的人呐，身体要不复活，那我们的信仰就是个妄言。就是19节，他说一句什么话？你们信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更可怜。我就在反复思想这句话。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今生是为永生预备的，我们今生在地上会有劳苦愁烦，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会有平安。我想我们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故事，都有不同的环境和经历，但是我们今天有了神，当你真正的经历他了，任何事情都是小事，任何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走这条路。我今天信主21年，我跟大家说一真心话啊，我里边一天比一天有这种自由，有这种能力，有这种信心和盼望。我每一天要做的事情，有些服侍主的事情，服侍弟兄姐妹，我都是很愿意的，那种兴奋劲儿谁都拦不住。可以说有，我记得有一次让我到一个弟兄家走路40分钟，我好像那个走路就像我开车一样，我这俩腿就车轮子，唱着歌去，这都不是人能做的。说我们今天服侍主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是的，主。
大家一定要记住，我们感谢主，将荣耀归给神啊！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才来给你回应几分钟啊。完事儿，我们有一首诗歌啊，叫《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一起回应来思想这首歌。
弟兄姐妹，大家好。
好。
很感恩。每次看到温文华春天这个短片，我都是流下感恩的泪。
是的，
像前几年这个片子是在2008年拍的，2010年才出来，然后我就给我姐他们就介绍，他们就看了。我姐呢当时就问我，常燕，你跟小宁拍几天呢？这个片子导演是谁呀？我说导演是我们的神。我们给神一个掌声。真是在我们家庭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家庭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家庭，一个破碎的家庭，面临三方面死亡的家庭：事业的死亡、婚姻的死亡、身体的死亡。但是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神蛮有怜悯的神，神是和睦的神，神是医治的神。我们信主以后， 我们家庭就和睦了。刘牧师知道如何对待我，如何爱我，我也学会了在基督里，我们作为妻子的，我们怎么样去顺服自己的丈夫。虽然还有风波，还有启动，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知道有主耶稣在带领我们家庭，所以我感谢主。我在没有信主以前，对于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追求世界欢乐的人，成功的时候自高自大，软弱的时候怨天尤人。我有时候还问老天爷，为什么让我嫁给刘永宁，他这是一个大赌博，给我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信主以后，自从我认识主耶稣以后，我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患难与艰难，都是神化妆的祝福。
阿门。
感谢主。当我走进教会的时候，我就听到一首歌，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就这首歌改变了我的生命。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缠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失望的线，我一起要跟随主，永不改变。时间过得好快，一晃我们信主21年。当我默默地跟主祷告的时候，我起誓说：“主啊，我有了你，我还要什么？我的心与主相连，我要起誓要跟随你。”永远到永远。我今天不仅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今天我还是主的仆人。这是神给我这么大的荣耀，神给我这么大的怜悯，神给我这么大的爱。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回应主给我们全家的爱。我们下面我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唱这首歌曲。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
没有花香似往昔，
在这里的每一位，正像这首歌所写的，神在我们人生当中每一步每时每刻每一个阶段，他的手都在保护着我们，是我们意识不到的，包括现在和以后。我们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们要紧紧地依靠他。我要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爱我们，他有能力帮助我们。 他要让我们不断地来经历他，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这个全备的救恩是有何等的宝贵。我们下面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我们跟神有个祷告，我们愿意向他敞开心，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我们愿意活出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可以跟神讲，我们也可以把我们最难最大的事情交给他。当我们真心的祷告，我们就会遇见他，就会经历他。亲爱的主，你是何等的信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在我们身上家庭所做的，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都要做成你美好的，完成你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都是你的见证。主啊，借着我们刚才有声无声的祷告，我相信主你都悦纳了。主啊，在今后的脚步，让我们紧紧地依靠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来经历你，让我们活出信望爱，活出平安喜乐，有信心有盼望的人生。愿神祝福大家，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奉耶稣的名祷告，阿
们。